他这个他这有两个四行哈，四行呵呵。好，我们再来畅谈一下。首先是神的大爱在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来的长阔什么高深的爱哈。那现在我们要唱54首，我当如何爱我的主，这个叫回应主的爱。我们应该怎么去，主是爱我们的，我们当如何什么爱我的主。
我当如何
好，我们唱歌唱到这些，两首歌听一听哈，感受一下主如此的爱我们，有什么舍命？那我们当如何爱主？那我们到底是追求自己的喜好呢，还是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所以这是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带领哈。好，来我们请徒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好，我们请继续打开我们今天读一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哈。我们把它今天会把接下来看我们今天会读好，我们继续读，我们还是从第二章的
张老师，不如一个人读我们看就好，人家来读第一很紧张的，今天没戴眼镜，
没戴，你可以跳过去。
这个
戴眼镜，你可以跳过去。你可以告诉你，你可以跳过去。
你可以用手机到妈妈去。
你可以哈，没事。你可以，那没关系。哎，我们可以读，但是呢也没关系，就是说，如果你眼睛啊或者什么，你就可以跳过去哈，可以跳过去，哎也没关系。好，我们今天读第二章。从第四节哈继续读到二十五节，我们把这个读完。创世纪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好。继续。你们觉得研读一节有压力吗？
没有
啊，研究姐从我肚子啊，从我在这转过来哈，转到雪球那边，在周地方那边转，就是不要跳过来，就是这样的 S 型的把它读完就行了哈， S 型的一排排的读完。来，我读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谷是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底俄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是
耶和华神说，那人无知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各样所做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所做都起了名。于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好，那我们就是啊，那我们看到我们第二章今天会把它结束哈。那第二章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我们说，首先我们讲到了圣经的基本的概论哈，摩西五经的概论哈，大家能够常常的思想一下。那创出立民生五卷书对不对？每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你能够把很快的把这五卷书来概括一下。创世纪是什么？起源。出埃及记呢？
救赎。
立位记呢？
律法。
民数记呢？
试验。
生命记呢？
准备
或者预备，准备进迦南地。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摩西的这个五经哈，就是每卷书两个字概括，大家没有？好，然后我们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已经讲完了什么，这个特别是讲到了上帝的这个创造，叫七天的什么六天创造对不对？这个我们很快的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不再复习了。其实每天创造了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不要把它搞乱了。上帝创造了第一天光，便创造了空气，第三创造什么陆地植物对不对？第四天创造了山上的光体，第五天创造了什么海里的鱼，空中的什么鸟对不对？第六天呢创造了陆地动物，再加上人类。所以很简单哈，你把它理出来很简单，所以很清晰。那特别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重点是讲到人了对不对？上帝造人有两大独特性对不对？上帝造人有哪两大独特性啊？什么？神造人的两大独特性是什么？第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什么样式造的，这个很重要哈。那形象是什么？理智性道理，这个我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喂，大家明白？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比如你要明白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这个位格啊，英文叫 person， 那不能什么意思呢？你叫 person 这个词还是很抽象的，就是你又不能说人格，位格是好像，人家这个里面有人格，但这个人格用在神身上还是不行，就是神是有位格的神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神是人，神是有理智、有情感、有什么？道的意思，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也不是抽象的一个教条，还是什么？还是有活生生的一个有理智、有情感、有道的意识的一个位格，这个上帝哈。所以这就嘛，就跟他的这个形象有关系的。另外，当然我们还有神的什么样式，对不对？神的样式指什么？我们神的样式大的方面讲，有神的属性，对不对？那神的属性有什么绝对属性跟什么相对属性？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那个跟绝对属性有没有关系啊？神按照他的样式造人，那个跟神的相对属性有没有关系？跟绝对属性有没有关系？跟绝对属性没有关系，对不对？但神有绝对属性，对不对？当然神造按照他样式造人是跟神的什么属性啊？相对属性。神相对是说，神有也赋予了人类的这种品德方面的一个表现，就是神的属性。所以这大家能够明白哈，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就是神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样式是指神的属性，而神的属性部分有绝对属性跟什么相对属性， 啊，神按照他样式造人的就是相对属性部分，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好，我们要思考的。好，那我们也知道上帝创造人的第二个独特性，什么独特性？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灵魂的，那我们要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说灵魂的死亡就在身体的死亡。好，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哈，所以慢慢人是有灵魂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查到的，就是说人是有灵魂的一个被造物，这是跟区别于其他万物的一个独特性，对不对？好，我们看到了神给人类的在最早的创造人类，对不对？他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啊？上帝创造人类的使命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吧？然后呢，第二呢，治理地面，第三呢，管理万物，这是三个号，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从人的繁衍哈，人类是要繁衍自己的人类，然后第二呢，就是治理地面，第三管理万物。哎，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不但要学习圣经，当然有的人还要学习什么？神的治理方面的，关于神的管理方面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孩子们哈？所以有的人喜欢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化学、数学，好不好啊？都很好。如果你按照客观的学习，你是学习什么？神的治理和管理这部分，神是交给人类去尽本分。好，这个我们要明白，这神类人神赐给人类的重要的一些使命。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重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第一条什么？在伊甸园里面的最早的第一条的那个命令是什么？一个园中树上的果子什么？随意吃，可以随意吃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自由，对不对？神也给人类一个什么？吃的一个什么？一个禁令，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对不对？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上帝给人类一个禁令，所以人是有什么？有自由的意志的选择，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但也有一个什么不可做的一个禁令。大家注意了哈，这个不是自由意志，不可以说选择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不是自由意志哈，那是悖逆神。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现在就是选择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不是自由选择的能力，不是神给我们自由，而是什么？而是禁令，是不可以做的，不要混在一起。你做了就犯罪，悖逆神。所以那是一个不可以做的，但是呢，神给我们自由是什么呢？是人中说完的可以随意吃的那个自由，但是人也确实有悖逆神的什么能力，对不对？人确实悖逆神的，这个是带来的后果是死亡。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上帝在伊甸园，这个我们是看到什么？就是在上帝看到了二章十七节，直至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什么？必定死。所以说我们上个礼拜可以说看到这里来，那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在哪里呢？看看第九节，这个我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哈。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什么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什么善恶的树，对不对？这个经文你熟不熟悉啊？这经文在哪里出现的？除了在这里出现，还在哪里出现？你对这个经文特别熟悉的是因为这段经文本身，还是因为另外一段经文呢？一般都是因为另外一段经文。什么经文？请看三章第六节，我们跳一下看看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树的果子好多什么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接着可喜爱的那时间有智慧。看到没有？我们就看这部分哈。哎，这个很有意思哦。我请问大家了哈，稍微给大家这个思考哈，这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跟三章第六节对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就这伊甸园啊，也就是说一个是什么？这些果子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也好多食物， 原则当中也有生命树和分别什么善恶的树，跟第六节说结那棵树的果子好多什么食物，也悦人的什么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所以请你请问啊，但那里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哈，都是什么包括了什么那些园中那些可以吃的果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些从根树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现在果子好多食物。哎，就说无论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像都有这个悦人的眼目，也能使那个什么可以好多什么食物，对不对？当然到了第六节里肯定是说哦，就像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也好多什么食物，对不对？也能使人有什么智慧。范围缩小了一点点，就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是包括了可以吃的果子不可以吃的果子都有这个特征，对不对？跟第三章第六节上分别善恶的果子也这个果，请问这个根本的他们有没有他们的相同点，还是或者什么呢？有没有区别呢？听懂我的问题没有啊？就是第二章第六节讲的这个，当然我的话我已经把它撇开了啊。当然不仅是整个所有树上的果子，包括分别善恶的果子，都是悦人的眼目的，对不对？都可以做食物的，对不对？而且特别有什么？有生命树跟分别什么善恶的树，对不对？也包括在里面，是不是啊？好了，现在呢，这个夏娃呢，就看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什么，好多食物，也悦人的什么眼目，也能够使人有什么智慧。请问这里的这个果子介绍会，他们有没有区别？不是讲果子样子，这两个经文这两个重新介绍这果子的这些特征，这两个特征的介绍里面他们有没有还是相同还是不同，有没有不同？那你说区别在哪里？因为那个也说第二章第六节讲果说也是悦人的什么，也可以做事物，对不对？当然说也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包括所有的树，对不对？但我们不管它，话说不管它。到了第三章第六节说，女人就能够草多树，也就是两个人的实验什么，有智慧，当然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同样用前面这个词，好可做事物，也就是什么眼目。那么第二章里讲的跟第三章讲的这个，是不是相同的性质？一不一样，行不行？大家能够区别在哪里？你说不同是什么？
他能够有智慧。
对，我知道这有智慧这个，他这里说这没有说，我们先不管这个区别啊。他们没有讲的不管的，就讲的那部分是不是相同的？
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和那个变成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相同？
不，就不肯定不相同。我说就是说就是悦人的眼目啊，好多食物这个同样的都有这个词，对不对？形容的这些果子，对不对？我不讲的范围肯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它包括了在里面，对不对？就所有树上果子都是好多树，也就是眼目。最后夏娃说，他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好也好多树，也有那什么眼目，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两个词在这两个章提到的是不是一样的概念？是不是一样的概念？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不一样？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
一样，有区别。
哪些词不一样？
啊，说句不也没关系，我们就讲这几个词的内涵，大家字面意思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本身有没有区别？
有。
区别是什么？
一个犯罪，一个不犯罪。
啊。
一个生命树里吃的不犯罪，变成杀人的吃的不犯罪。
你是讲这个带来的后果吗？是吃这果子带来的后果吗？我们现在讲的果子本身，它形容这果子好多食物也有人的眼目啊，那些果子好多树也有人的眼目，哇，分别善恶果也有人的眼目啊，做食物，对不对？
它的相当于六节放大，因为它的欲望它放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二章第一节讲的果子的性质是客观的，对不对？就是客观的，就沾一口到那果子，它确实有功能。也就是眼目，也能够做食物，对不对？这是客观的，所以第二章是没有任何不在乎人的地方，跟人没关系，没关系，跟人没关系的，就神创造的这个道理，
这个人生树上的果子，好多树一人两部，对不对？但有分别上的树，有这个有生命树，对不对？啊，告诉你啊，到了第三章呢，是谁呀、啊？夏娃看了看果子吗？好多树也愿意有，那时有什么？是红马的叫什么？三大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呢，这是从亚当眼里看的，对不对？那个是神说的，对不对？那么最有意思，哎，这个为什么告诉你这个重要的信息呢？大家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在那个雅各书中，人不可说被神试探，因为神什么？不试探人，对不对？人是被什么试探？被你的私欲试探。私欲滑下去，甚至什么？罪来，这就甚至什么？死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概念吗？我请问一个问题啊，我有没有告诉大家一个拓展你的那个对真理的一个认识？叫私欲跟情欲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一般人私欲的都是不太好，对不对啊？特别我们中国啊，中国一方面呢，一方面说共产主义嘛，是吧？党国放嘛，就不能有私欲嘛，叫共产嘛。但后来发现共产有什么？又不行，为什么？共产发现到底有什么什么？懒散，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国家看到这方面就是呢，其实坦白讲，说到马上这个搞得饿死了，好，反正是有的，对不对？那共有制就不行，共有制的话就什么？就是我干活也拿钱，不干活什么也拿钱，所以可能就什么？中国还是投机取巧，但是呢，好像又私有化呢又不行，又说资本主义不好，为什么呢？好像又太自私了，所以我们一个批判是吧？但其实这两天都没有调和呢，没有办法调和，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重点是有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什么呢？私欲本身是不是罪？私欲本身是不是罪？
是。
你饿了点什么？吃，对不对？你对待你妻子的这个标准，跟你对待另外一个人的标准有没有区别呢？就是对他的看护是吧？肯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对你的母亲，不要说就好了，你对你的亲母亲，跟你对待你妻子的母亲的感情是不是一样的呢？你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本身是有区别的，对不对？你自己的孩子与你跟你妻，那个我没有生孩子的时候，我抱我哥哥的孩子当做我的孩子，对不对啊？没有问题，但我自己现在孩子发现呢，我自己有孩子跟我哥哥的孩子是吧？不一样，差别很大。刚回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可以把我哥哥孩子当我的孩子，是不是？又没结婚，又没生孩子，我吃啊就是我的孩子，感觉是不是？但自己有孩子的话，还差别很大，是不是？吃啊跟自己孩子没办法，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我明白了，私欲本身不是罪。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发现有人感觉私欲不好嘛，是不是？有没有感觉这个词？你鸟说大家这个私欲本身不是罪，但私欲怀胎什么？就是这罪了，就是情欲，情欲。所以这就是亚当夏娃看果子好的什么食物，也越来越什么眼貌，那是有智慧给你那个情欲了，他带孩子吃了吗？就私欲在里面，就怀胎，你懂吗？怀胎什么概念？就魔鬼的引诱之后呢？今天我还没讲到这部分了，就。总归你就思欲到你的怀胎了，欲念了，好，就思欲怀胎是就罪了，所以呀，下巴就什么，大家就来了嘛，吃了，罪就来了，是不是？就犯罪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什么？说第二章第六节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所以没有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没有人把它。搞错就是好的，这是客观的。第二人，因为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人，对不对啊？或者说，科学总的说明，或许他想起来了，那人也有道理，对不对？有这个过程嘛。但无论如何，他说，凡他神客观的道理做上总的好多事物，越夜人越感悟，好像已经都使人有智慧，这是客观的。因为那个没有说神有智慧的概念，这神就是人想的，对不对？反正没有点，没错。到了第三章，夏娃说：“看果子好的树，也有人仰慕，也能神有智慧，就在下就来吃了。”夏娃看，我讲这个叫三大情欲的产生。来，大家看，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大家看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一定要 啊，大家因为这个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在写进去上的，我知道啊，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你后来的一个国家政府的这种思维模式，都会受到影响啊。这就是什么，中国一直在什么，在公有跟私有之间越来越难搞。以前国防大革命搞什么，刚解放搞什么，搞公有制，对不对啊？后来邓小平上台又搞私有，对不对？所以现在又搞什么，搞公私什么，现在割界割银了，麻烦了。现在这个中国的几个有钱的人，现在很麻烦，很痛苦，对不对？马云什么，是不是对不对？麻烦现在也不容易过，然后呢，李彦宏呢，也不好过日子，辞掉两个职务了哈，变成要公私合营了，所以就是这个很纠结。那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约翰一书，我们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不要爱，
不要爱，不要背起来，预备，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
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自己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是肉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心的骄傲，都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对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顾及，唯独遵行神旨意的。看到没有？就在这里讲了哈，讲到这个专辑讲了三大情欲哈，就是肉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形成什么？
骄傲。
所以我们这个对应了亚当夏娃那里是什么？对应了什么？肉体情欲是什么？
好
多食物。眼目的情欲呢？悦人眼目。精神的骄傲呢？能使人有智慧。看到没有？就对应了三个情欲，对不对？好了。那个就我们就看到了哈，就是这里呢是对应了三大情欲。好，我们再来看马大哥第四章，马大哥第四章找到没有？马大哥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读出来，然后呢等会我们对应了又对应三大情欲哈，这对应三大情欲。马大哥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大哥第四章，我们请安徒弟兄帮我们把四章一到十一节读一下。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者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里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
好，这个耶稣就试探，对不对？情况耶稣就试探有哪三大情欲呢？我们请啊，第一个说你可以吩咐，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什么？石头是什么情欲？
肉体情欲。
肉体情欲，进食四十昼夜是什么？
饿
了，所以他需要食物，对不对？那第一个叫肉体情欲，第二个。他说站在那个殿顶上，对不对？你可以什么从这里什么跳下去，前可以托住他的使者，帮他的使者用手什么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什么石头上。这是什么情欲？这是什么精神的什么骄傲？就你可以跳下去，学会帮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骄傲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吗？那你可以掉下去啊，你不会死的。这是今天的骄傲，对不对？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的，这是今天的骄傲。第三呢，把荣华指给他什么？现在山上指什么？指给他什么？不指给他闻，不指给他听，指给他什么？看。所以你拜我，就把这个世上所有的荣华都赐给你什么？眼目的情欲，看到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到香港去到维多利亚港啊，是吧？上海外滩啊，到广州那个广州塔的周围看看什么夜景，是不是啊？觉得哇，好繁华这个世界哈、啊，
花花绿绿的眼目的情缘，你爱慕这个世界。所以呢，这样你看到没有，耶稣所魔鬼的是什么？也什么呢？肉体情欲，眼目情缘，还形成什么？好，现在我们再考一考这个，我们这个周易上啊，水军这边啊，比较辛苦久一点的来看，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我一般常说这个亚夏娃的今天的在裸着的肉体，还有呢，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耶稣是他脚不敢出去，对不对？你们还知道有另外一个经文也是指三大情欲的，就列在前面，你们想想到这个经文，就是基督讲过的，不同人也讲过的，那段经文也是进入了关于三大情欲的，就列这个经文。要补全一下，因为什么？就圣经里讲到了，咱们再好，就这个三大情欲啊，在亚当还有耶稣的试探。不过呢，亚当夏娃最早了，耶稣什么得胜的，对不对？靠着神的话，对不对？还有一个地方也讲三大情欲的是什么呢？能不能想起来？徒弟们能不能想起来？在干地方能不能想起来？有距离的人知不知道？新约，新约，腓立比书，大家看看啊，看看腓立比书，哎，来看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讲到了什么？那个三大情欲哈，你一定要这些都是什么？圣经上面基本的这些概念哈，一定要抓得住。就是什么讲到什么对应的三大情欲哈，对应的三大情欲，对应约翰一书二章十五的三大情欲，对应的伊甸园里面的什么？对应的伊甸园里面的夏娃看那个所谓的好多食物的那个三大情欲，也对应了。耶稣受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也对应了腓立比书，对应了腓立比书第三章。来，我们请雪兄弟来帮我们揪一下哈，腓立比书三章的十八十九节。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架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他们的结局就是沉默，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父父，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好，这里面有三大情欲对应的哪几个？哪个是对应右撇子是哪一个？对，以主父为神，右撇子眼目的情欲呢？眼目的情欲是什么？
专以地上的事。
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看得见的，对不对？然后精神的骄傲呢，
自己羞辱，
对，以自己羞辱为荣耀，羞辱为荣耀就是精神骄傲，看到没有？人老是什么追求羞辱啊，羞辱就不舒服了啊，人吹牌你就高兴了，反正就追求什么权力啊，还是有金钱啊，就追求金钱，追求权力，这些目的的嘛，当然自己高兴一点嘛，有荣耀嘛，所以就说你的父亲受荣耀嘛，就不会倒在这生命嘛。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章十八节是也是呢，也是代表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真正的对圣经找到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三人之三呢，在爱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说，三大情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六节有，马拉基四章一到七节有，腓立比书三章什么十八十九节有，看到没有啊？都有互相来。全使我让我明白什么叫三大情欲，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三大情欲就是有这些圣经的这个论点来帮助明白，最好不要漏掉。为什么呢？因为有创世纪始祖的，有主耶稣基督的，还有呢，还有使徒保罗的论述哈，就使徒也有这些论述，这个就证明什么？这个三大情欲是什么？非常厉害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看法，知道吧？贯穿整本圣经的，从第一个祖先，首先是亚当，到幕后的什么亚当，对不对？再到使徒保罗，再到老约翰，使徒约翰都有这样一个看见是什么呢？人的三大情欲，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精神的什么？要，这不感谢主什么呢？有人为了三大情欲，啊，情欲的人一定是犯罪的，
但是面对这个试探中，耶稣得胜，用神的话语得胜。
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但我再次说明哈，这个三章第六节跟第二章第九节是有区别的。第二章这个是很客观的，懂了吗？就是阅人眼光啊，那是好多书啊，这是客观的。我所以坦白讲哈，人会不会有私欲呢？
有
你不能够，有的人矫枉过正，然后呢，喂，绝对不能做猪了，绝对不能做猪了。这个你能不能做到？如果你做单位的领导，你要求每个员工不能自私，你能做好这个领导啊？累死你，利益你的关系就会破坏掉。为什么？你不如人有任何自私的话，就不可能的，弟兄。你要求太完美了，对不对啊？但是有情欲能不能让它存在？那就不对，你要对付了。教会叫什么？你要对付人的情欲。但是你不能对付人的什么私欲，私欲你不能说，哎，兄弟们，把你家做的钱我拿来平均分了啊，你这个工厂哈，你这个那么多钱不行的呀，分给大家哈，那就不行，有人干这种事对不对？那你就工厂，所以在中国很多地方麻烦，所以你家人很早就聪明就跑掉了，对不对啊？还知道这个体制，最后一天就倒霉了，我人家跑得快，跑得快，是不是啊？那也跑也跑不了的，就没办法，是不是啊？所以呢就很麻烦，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人很难，就是呢把这个私欲跟情欲啊，减弱起来嘛。我们政府就是也是这个问题，就是私欲跟情欲，私欲本身我们不敢说是错的，因为人就是肉体就是有私欲的，但是私欲不能让他怀胎，怀胎就生什么罪了，对不对啊？所以怀胎就叫情欲，大家呢，所以我总是告诉你们，私欲跟情欲的区别是什么？私欲本身是私欲。私欲是有你在车道上那个私欲是可以的，但是一旦私欲怀胎就生什么，就是情欲，情欲就变成罪了，情欲一定生成罪来，罪就生成死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婚姻的时候，在创世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在人类这个事情上很有趣的哈，大家对这个区别是在哪里？因为人一般呢，我们以前背诵经文啊，就是对三大情欲啊，就会注重三章六节一段很熟，对不对？我不能说二章六节要很注意的，二章六节那个讲上介绍这个神的恩典里面有各种果树，对不对啊？也一般比较很快过去，对不对？印象不深。一方面神是因为三章六节，对不对？在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三大情欲，对不对？我们注重那个情欲，就是你要注意这个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因为神的万物都是各设其实的，对不对？各为美好，成为美好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分分上树的果子。好不好？这个本身你不能评价的，对不对？但完成神说你不可以吃，这是被定死，那就是一个对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尊重还是背离，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呢？讨论为什么苹果啊有问题啊，就把苹果咬干嘛？苹果那个 logo 啊。就是把苹果什么咬了一口，撞了跟谁作对的反应啊，对不对？我就把苹果咬了一口啊。但那个另外一件事情，当时他这个创意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不知道，背后有没有这个想法不知道啊。你要问那个已经死掉的那个叫什么？苹果的老板叫什么？乔布斯。对啊，完了，那是他当初他们那设计这个苹果那个标志是吧？有没有要跟上帝对抗的那种想法？那就是他带到地狱里面去了，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乔布斯没信主，对不对？至少没有表现他信主的，没有啊，没有啊，你要不然没有表现他信主的哈。所以呢，如果没信主，带到地狱里去的这个谜哈。好，没关系，我们重点不是放。所以呢，这个呢，好，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呢？很有趣哈。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就把什么呢？爱沾的到17节，基本上把它解完了哈。我们今天要把什么？创世纪第二章更重要的讲完了呢。好了，神。那第六天你们上到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对不对？就到创造人说呢，甚好的，是不是？是不是每天都是看着好的，看着好的，看着好的？到了第六天呢，看创造人说看着什么？在第几节啊？
三十一节，
对不对？神看的什么？
甚好的，特别
对，神看的所一切所到的都甚好，就是好，好，好，加上人呢？
更好，
甚好，不是更好，甚好，
甚好，
好了，终于上创世纪第一次出现了什么？不好，是在哪一节？
三章十八节，夜华神说：“那人多居
不好，
不好，我
人类婚姻的起源开始了。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人要为男人造一个什么配偶。配偶原文是什么？
就是帮助人，帮助人。
神要为男人造一个什么帮助者。好，这就是上帝第一次说不好。不好不是他创造的没有不好，这个不好也不是说因为人犯罪说不好，那都不是。神却是在无罪的状态里面也说有一个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什么不好。好了，神仙让你夏娃知道这个概念，说你独居不好，我要为你造一个他配偶吗？他知道配偶是谁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的。到底是谁呢？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不知道呢？你注意看啊，为什么不知道？你看啊，你看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他看他叫什么，那人就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什么
名字。
哎，对不对？人的肉体是从什么造的？材料是什么材料？用尘土，对不对？动物那是什么造的？都是尘土造的哈，都是用尘土造的。所以我们肉体啊，跟动物的肉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哈。但是那时候人没有不吃肉的哈，是吃什么？各种结果的菜蔬，对不对？还有跟那个果子，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
刚开始没吃肉。
对，但是没有，现在都没有吃肉。哎，对。他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对不对？他把动物带到什么夏娃面前，他把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可见当时的始祖厉不厉害？他起的名字，今天我们都觉得形不形象？很形象，是不是？很有创意，对不对？哎，这是没有文字的哈。比如说周杰伦把这个动物叫名字，就叫什么带有改变了。可是你叫了一遍过几年，你什么？变了过几年了？人叫完一遍就什么？就万年的万年，对不对？就是嘛，因为太多了，是不是啊？你把这都起名字，我们说嘛，没错，我在这第二天上来，广州动物园都不大，对不对啊？我在这转一圈，告诉你这些各种动物，然后再让你自己叫一个名字叫出来，还能叫不出来？有的名字叫不出来，对不对？对吧？你都叫不全，是不是啊？大概是这样，就算这个鹿，鹿就是鹿呗，什么鹿啊？不同的鹿，对不对？但是亚当夏娃，夏娃把所有的动物都起名字了，而且起了这个名字就是他的什么？名字，对不对？哇，这个厉害啊！所以我们说那时候的人的祖先有什么呢？他的创意能力厉不厉害？创意很厉害。第二呢，记忆力厉不厉害？记忆力很厉害，因为他没有文字啊，对不对？他起什么名字，那个名字就根本，因为他是有个形象的起，所以他记忆啊，他就记住了，很厉害，很厉害的。但我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前天准备做这个智慧加倍，是不是达到这个效果啊？我们打个问号啊！需要给他检验一下，不知道也没有那么厉害，肯定没那么厉害。但那么其他作用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亚当夏娃跟什么？就你今天来看嘛，是不是超人的能力啊？是不是啊？今天按照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亚当是有点超人的能力，对吧？对不对？把动物起名叫什么名字？还起得很形象，对不对啊？但我不知道，但是没有文字嘛，也不知道哪有文字。最后你说猪现在用中文叫猪，对不对？英文叫 pig。那在其他的语文叫，基本上叫什么了？后来呢，最早没有语言的时候。形象是什么？但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形象是猪的形象，对不对？长颈鹿就是脖子什么？
长
大象呢？
大。
但我们这些天女士不高兴，说这腿粗，说我大象腿，就是意思说我的腿比较粗，就是不怎么好看，是吧？那就大象腿，对不对？很多就很形容这个，那个很会这个来形容自己，对不对？就是当时的动物的形象起得非常好。好，我们为什么说一家拉？你怎么知道两家不知道这个？你看啊，来看下面，来，你看，那人二十节，那人被那一切身着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对，后面句话，那人就是没有遇见配偶什么帮助，你看到没有？因为神就说了，那造那个人独居不，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什么
配偶
帮助他。哦，哎呀，夏娃是，我承认我夏娃是独居不好，要不要造个配偶帮助我？我就看他动不起名字了，起名字呢？为什么？哇，我的配偶是谁呢？老虎吗？哎呦天，长颈鹿吗？
不是。
也不像，脖子长长的，我接吻都够不到哈。然后呢，大象嘛，哎呀，一脚踏死你，那你没有办法。啊，老虎，
肯定不行。
所以亚当之后啊，当时就是动物和跟人有矛盾哈，这个这个对不对？但是那时候什么亚当对他来说，他以为他处得不好，我们会以为什么？配偶来帮助他，他当然肯定有。就他说，那人只是他把东西都取完了，有点失落感是吧？那人只是没有遇见配偶的帮助他。神职一点是定的，这个经文就是表达的，说那人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什么意思？就他在给万物起名的时候，他有个期待。期待到底什么是神所预备的什么配偶呢？他找到没有？没有找到。看到没有？找没有找到？这个很有趣，这个是很形象的哈。好，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神就用那人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种骨中的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亚当还明白什么？你看到没有？喂，记得我常常讲婚姻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当你自己去找的时候，往往什么找不到，越找弄巧成拙，而且呢还伤痕累累，要么自己受伤，要么什么伤害别人，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好，当你自己找配偶的时候，你找，你发现找不到，神什么？就让他什么沉睡了。当你继续的靠着神尽你的本分的时候，神在当中。所以我们说的房屋财产主动可以遗留给你，对不对啊？还可以，对不对？我有贤惠的妻乃耶和华什么所赐的。贤惠的妻真的不是你，第一你找不到，第二你父母能给你的吗？给不了，给安排不了。我有上帝的话所赐。所以你看嘛，为什么我经常讲，为什么很想结婚的人老是结不了婚，就这个原因。往往这个很奇妙的一点，整天想结婚的人往往结不了婚，不想结婚的人就结婚了。有时候大有时候也有想结婚，结婚了就结婚，有后悔了。很多要后悔了，所以这就是原因呢。因为你是凭着自己去找你的配偶，你凭你自己的能力，凭你自己的所谓的聪明智慧，你获得你很快结婚了，你后来也麻烦了，或者是你总是失败的，心里会让考虑你气场晚上会水深火热的，知道吗？就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在凭你自己的能力找到你的配偶，上帝让你什么沉睡了。你知道吗？有些人问我的妻子，我第一次给鬼子的今天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我刚到广州不久的时候，我那时候带少数民族人啊，带什么人呢？就是水族工作那个小学没毕业的人啊，在一起那个，所以我一般不敢先教会嘛。就去不同的地方去飞，有的是去宁波那里啊，宁波那里就是爬山，还有安全问题啊，又跑到东三环去飞啊。就礼拜天我们应该做礼拜，但是就是不敢在家庭教会去布地，就免得怕我们少数民族施工被发现嘛。就是隐藏在不同的聚会里面，你知道吧？然后有我们去东三环聚会。这不有一次呢，我在东三环青年组呢，有一次活动到花都去活动，活动之后呢，因为我刚到不久，我跟他们也不认识。结果那个活动之后呢，他们就说呢，第二天早上就抓虾，就钓虾抓虾。那天呢，都是青年人，那我也21岁嘛，是吧？对。然后呢，那是住在一个教室的通铺，就说那边的来的客人是住姊妹，我们这边的来的客人那个客人是住弟兄。那客人窗户都没有，窗帘那么高啊，就是玻璃的啊。晚上了，熄灯，灯一拉就睡了。反正一个晚上就睡在课桌上。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干嘛呢？就是到那坐着看，集中嘛去抓虾。最后那天之后呢，就鬼子呢，他早上起来，个人要灵修的，他就坐在，就其他人都早就走了，他就不出去不打扮，就让你走了。现在我，但那时候呢，鬼子跟我
不认识哈，就是在都在心灵环境下互相不认识，为什么他带领这种神呢？他带领科学研究的呢，灭掉我们这个这边，那正好我们这边也就走了，只有我们是吧？留在那个那边呢，我也有个人什么安静的读经祷告，我不就是看到我后来打动你了，过来了他说一说什么？喂，怎么这些弟兄们也都走了？但是只有一个弟兄在什么？却是首先不是着急去做事情，不是去玩，而什么呢？而是坐在那个课室里面嘛，在安静的读经祷告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我那时候就把他心里头留下什么，一定是工作上的印象。他说这个弟兄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着急的去做事的人，还是什么能够在那里有个人灵修的一个弟兄，他在心里头就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印象。其实我们当时认识他五年也没有来往。我那个人很不认识，就他有说我自己的地方没有我的地方，我有说我准备地方没有他，还有故意回避的感觉。五年之后我们才什么？他上面开始让我们开始有点交集，那种交集还不是故意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跟几个黑人聚会啊，那黑人说认为长分不给他们聚会了，他就没有聚会，那就叫那个林青黄宇中的时候，黄宇中跟他好朋友啊，黄宇中的时候他们没结婚。跟花友说：“哎呀，我现在没有茶几交付了。”林青刚刚说：“我就认识他了，正好我跟孙颖华呢，我们准备搞茶，建立茶几交付。”他就连忙跟花友说：“哎，正好我们准备茶，在弟兄家去准备给茶几交付怎么样？”这个花友说：“哎，正好连鬼鬼子没有小组，想查见茶几小组，就那就说可不可以在一起？”我说：“你问他吧，没关系的，他来就来，没关系，反正我们开始。”就那办，他说他要来。哎，就因为这个，我才有点私心嘛。那就有，那就没办法了。我那个就他本来有点比较有情头，对，因为他等他一起来开始，我们真的会因为他我们等了2年半就开始了茶几。哎，茶几每次答案呢？每次呢，林青跟花友还没结婚，但是没结婚了。还有另外的结婚的夫妻，还有一个离婚的弟兄，还有就是我，还有就是他，就是这个组成。就每次什么呢？夫妻坐一起，恋人坐一起。你们的心坐在角落，每次都是我在讲分享，每次都在我的对面，每次都在我对面，最后就发现每次在我面前，你看他就是怎么样，很好，心花怒放的，就是被神的道吸引，说人家就不一样，没有事情的，没有任何事情的，就感觉到什么呢？感觉他坐在我的对面，每次怎么呢？就是听我分享声音，每次感到眼神啊，这种专注度啊，是深深被主的道吸引。还是追求这个道，或者神就带领。哎，当有一天我们开始，但是至少有个好的基础，那么基础呢？他说至少我们在属灵上已经有他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感，这个在心里是不能磨灭的，不能磨灭的，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他们讲呢，那五年里面经历了什么情况？鬼子其实前提有过这男朋友，一个老爸，个外表，哎，我也有个女朋友，漂亮的不得了。真的，我跟你说的是谁呢？以前就是那个山岗的金玉树啊，金玉树集团的那个美容啊，他是陈彦明的首席美容模特，那个这就是美容集团的金玉树嘛，那个老板金玉树啊，这个姊妹就是金玉树，他是董事长的首席美容模特，就他爸爸从他老板选择一个带着他走，他是美容模特呢，从脚啊到头什么都选从牛奶里干身干洗完出来的。但是我还是保持他19岁，皮肤上没有很漂亮，结果也信主的，也信主的，因为当时我都少林寺嘛，他特别羡慕少林寺的施工，就后来我们就这样的，后来这么好，我们都不合适，都不合适。我记得我跟我大姐跟他闹矛盾，怎么说呢？哎呀，我们两个总有搞这种矛盾，我看鬼子连鬼子跟那个 Robin 谈恋爱，人家很那种感觉，挺有默契的。哎，我不要看人家表面好，表面好没有用的，这个要看看，那前面好的，我们王队没问题啊。最后，当然后来我还是分手了。哎，过了一段时间，他跟那个老外，一个外教嘛，也分手了。又过了一年，我们看看，哎，兄弟，起码什么呢？比如说，有一帮人啊，有一帮老外都在广州都宣传是老外，都没结婚的嘛，有事情都在聊天，见我们一个喜欢的姊妹，我说，中国人在韩国，我不敢说啊，我都。故意掩盖，说还没有具体的。那老外就不一样，我喜欢一个姊妹， 这样的道理。实际上他们有三个字是喜欢 grace。 哎呀，我说这个嘛啊，就今天嘛啊，其实我心里也喜欢，但我不敢说，中国人就有点难听嘛。哇，这个对我太强了，但我也没道理。后来一直到有一天林青跑到我那里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姊妹，我一直在那里嘛，这种发现以后我发现了，你前几年是不是，我说这个真的有谁，我们两个拿一个纸条啊，写一个同样的名字放在一起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哈、啊。结果就我写，他写，往里一放，正好是同一个人。他说的，我知道你了吗？不是。后来我开始嘛，跟几个弟兄们分享，我喜欢他的，你们看怎么样？我跟他没有任何表白哈，我跟以前的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一个好朋友，美国人，当时是在我平台培训的。附近我告诉你，我喜欢两位同学，你觉得怎么样？那个老师很好啊。刚好，如果认为他如果也喜欢你，他就是你的夫妻了，刚好的，因为他以前呢，我和外教会带过他，后来我们带过他，教会带回来了，我就告诉他，我喜欢这姊妹了，他谁啊？我说个子高高，比我还高一点，很温柔的，安静的，我故意不说，看他猜到是一个姊妹，他说谁啊？我说你们猜，他说那肯定是贵，我也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特别特征，而且你不喜欢这样子。有他气死我了，哎，为了什么要对不起结婚的姊妹的谁的，他说个子高的以前跟我修身心的软哥这边的姊妹，我说肯定是贵，哇，我怎么那么肯定，他说你说的这个身边就有一个姊妹开始感觉认识是他，我说怎么样，他们两个不信任，如果他也喜欢你的话就上帝的恩典了，所以在他们的鼓励之下我才第一次约会他，第一次约他，哎呦，我这还有，我告诉林青夫妻我们在哪约会的，结果林青跟他一句话在周围侦查我，我第一次约他，我告诉他们我在哪里，又避免我不想在私密的地方嘛，就在一个一个咖啡一个地方是开放式的，所以他们就在周围侦查我，就我们两个就在那里谈了几个小时，我跟他表白了我的感情。当然后来他拒绝我了，拒绝后来我再一次的当然给我抒情的机会，我们就开始往婚姻发展，所以我们是第一次我约他是没有拒绝，是说祷告回家考虑，然后过了两个月我再一约他了，拒绝我了，我再一个多小时抒情说了他就接受了，因为但是我是看不住的，我第一次约他看看，第一点他不是肯定跟我是同一个人，不是跟我们接触。第二，他所服侍的负担是更不一样的，是不是？还有呢，婚姻观也不一样，还有金钱观也不一样，还有自己教育观也不一样。我就说，如果妻子结婚就不愿意做全职妈妈的话，我跟别人怎么比？我一定要我妻子做全职妈妈，要自己带孩子，一定不给老人和请阿姨来带，一定要妈妈自己带。所以我们打扮的标准都是一致的。对，我把我好漏掉嘛，大家都在桌子底下嘛。最后呢，我就最后我说，还有最后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我说我喜欢你，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哎，我有点感觉了，这怎么样嘛？他说，我不可能回答你了，你要给我时间祷告，我要跟神祷告，所以就陪他一个月、两个月没给我回答。结果呢，第二天我要去贵州三个月，我就尽量拒绝他。我说就死了以后三个月不见面好一点，免得拒绝我的整天见面我受不了，对不对？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请他去大学北京路哈。叫居家跟路抛屋，点蜡烛的没有烟没有灯的，就点蜡烛的，我就请他去到那里去吃一个牛扒哈，就在这里跟他表达感情，就是我就逼他，我就说来吧，怎么样？你要不要我？他说我还不能决定，我还在想办法，我不行，今天行也答应我，不行他也要答应我。他说你那么要全球的，不是啊？经理就回答我，男人比较着急，对不对？他说你一定要对我进行回答你的话，我的答案是 no。 哇，到了我就把头上了，我就什么，我就眼睛面对面坐在那个没有灯的那个蜡烛在中间哈，半小时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半小时我就这么，我就目光呆滞，心眼泪在心里流。然后呢，那总得有人说话，后来要他就说，哎，弟兄们，我有劝你跟姊妹搞的感情不能这样讲，我说什么？你先表达感情，跟姊妹表达感情，签合同一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做，这就证明这个姊妹心中没有位置。其实我知道呢，我跟姊妹，有的可以我们交往，有的不可以我们没关系，没关系的话就是男人的事，
就是没关系的，没关系太扯淡，根本就没有位置啊。发现男人就是做买卖的，他也想买东西，只是不能直接感觉他行。他说不用你说了，没关系啦，我反正你就有了，就是没有好了。他说我不是，我对姊妹，就算你见了还跟别的姊妹表达感情，你还是要明白这个，女人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啊，我说谢谢你，没关系的。我说反正你已经拒绝我了。他说是啊，他说你看你以后见多就见。他说你不什么都不在乎的，我答应你，我不答应你也没关系嘛。所以他给我带来了机会。我说不是，我有机会，我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我你知道吗？你说你让我半天在干嘛？在干嘛？我说我的心里在流泪啊。说你这种人会流泪吗？我说我完全在眼里流干，我在他心里流泪。他说你还会在乎吗？我说他抒情，我压着抒情一个半小时。我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天使，穿着高领白色的线衣，坐在那个团体里面听讲道，牵着马，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面。一下子把我心里抓住了。哎呀，我说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天使，一个圣洁的天使一样，从此她有个美好的感觉。她就讲到她第一次啊，讲到 BS 第三次，一点点一个半小时，把我的这个潜力挖出来了。由于开始紧张，到她开始放松，但开始表情有点点放松，但有点笑意，到她心花怒放，然后拒绝我到后来一个半小时左右，她笑了。哎，好吧，我们试试开始吧。你看到没有？就试试开始了。结果呢，我们就开始那边去。这车之后怎么办？电车又走了，走了，走贵州去了，又是煎熬。杨老师，你干嘛？那时候我没干嘛，我一个月的电话费啊，你知道怎么样吗？我在贵州第一个月还1800。现在是不得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 IP 那个还没有，就是成功点啊，起跑点，还算可以的。结果呢，我们呢最长的什么一天10个小时的电话，没有断的，长途电话没有手机的吧？全程电话打，一夜就是在电视网可以讲课，电视网接着继续来。我曾经有过两晚没有睡，完全不睡觉，还去讲三天课，就是这样的动力。后来我回来之后呢，上个月的时候就两个半小时回来，从坐中间都跑回来一次，跟他过生日，拿一个碗就开，送给他，然后呢中间又回去。再回来，我们就订婚，我们就正式举行一个盛大订婚仪式。大概礼宾主持，我们在酒店订婚，就订婚结束之后，订婚然后我们就半年之后就结婚，就计划好半年的结婚，就是开始这个代理。这当中我就觉得很奇妙，什么呢？就是主的代理人是每一步啊，他是很真的不是人能做的，知道吗？这个上帝代理这么就是神使他沉睡了，神就什么，使他叫肋骨造一个什么女人，你拿到那个面前来是吧？这个骨子骨什么，称他为。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来，他就把你的配偶带到你的面前，你看到没有？当那个什么以撒，在米索不达米真的在天津末了的时候，他的主人把他利百加他带到他的面前，对不对？这谁呀、啊？谁呀、啊？哦，他就把他娶了他，并且爱他，就是他也得了安慰。就他母亲不在的时候呢，他就得了什么安慰？看到没有啊？所以婚姻给什么？给那什么，给那个以撒带来一个是啊，娶她，并且爱她，而且呢，就是他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得到什么安慰，这个也给他的安慰了，给伊莎，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就看到我们这里边干什么呢？第一，婚姻的设计是来自上帝的设计；第二，婚姻的预备也就是上帝预备。第三，当我们先自己寻找配偶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弄巧成拙。第四，我们只有安息在上帝的怀抱里的时候，祈求上帝的成就。第五，当全把我们带到面前，我们就很清楚，比如古人说什么，若有称他为女人，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没有伤伤害害，没有逼死的。看看，一定要来你搞来很多的东西，去抱怨，去苦读，这都是不正常的，这都不是来自神的，一定来自上帝，他奇妙带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婚姻是上帝设计的，婚姻是上帝才能预备的。我们一 不能靠自己去找，上帝会让我们安心的走到怀抱里，人来成就婚姻，就找女主当然的成就，这婚姻就成。当然每个人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真正成就两个婚姻的神，当然说中间没有别的人，神直接什么把亚当夏娃造成一个，对不对？但是看好了，以撒跟以北亚什么，就是他的老虎人什么，去帮助什么亚伯拉罕娶了一个，不要把雅各娶，以撒娶了一个嘛，妻子的，看到没有？这个当然雅各是到他舅舅那里什么逃生逃亡那里，对不对？为什么工匠什么把娶了妻子，对不对？所以神就是跟每个人娶妻的这种方式不一样的，但你要记得这里面贯通使用什么？只有神才能成就，只有神他自己的工作，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神透过人，透过仆人，透过他自己的工作，把神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再看呢，来我们来看看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什么，成为一体哈。大家这边这里面我就不想多讲什么，就什么，就这里面包含的什么，人要离开什么。父母，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概念哈。离开父母这个概念，不是说你今后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哈，或者说一定不可以跟父母住，这个我不敢说哈。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这个离开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概念？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哈。就人有两个断奶期哈，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断奶期，在什么时候？
一岁
左右，对不对？你现在还是一岁左右，对不对？叫生理断奶期。人有两个断奶期，一个叫生理断奶期，就是在你一岁左右的时候，对不对？母乳喂养要断掉，但以色列更厉害，有的可以喂到12岁，喂到7岁是比较正常的，以色列人哈，可以喂到7岁，喂到12岁都有。好，这是第一个叫生理断奶期，对不对？第二个叫心理断奶期，心理断奶期在什么时候啊？就结婚的时候，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连决定结婚的时候，就是你要心里做到这种意思，对吧？这就说你跟这个女人的关系要变成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更重要，并不是说要给他离弃父母是这个意思啊，不然你离弃父母干什么？还说你当你决定跟这个男人结婚的时候，跟这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变得跟你父母的关系亲人关系什么更优先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很多人不懂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因为这样夫妻都因为双方父母闹矛盾，有没有啊？是因为对方的什么兄弟姊妹闹矛盾的，有没有啊？这个也不好。有的人呢，因为作为男人嘛，老是把自己的父母放在优先啊，或者把自己兄弟姊妹放在优先啊，导致什么跟妻子闹矛盾啊，就是没有智慧，知道吧？这个不合心理的常理啊。我现在的不合心理的常理是什么？就什么？因为我父母养育我20年、30年，对不对啊？含辛茹苦的，对不对啊？就你跟这个女人认识最长5年不简单了，是不是？3年也不错了，有的2年，甚至有的什么还1年，对不对？马上就好了，跟什么一个人一样，对不对？这合不合适？合不合乎情理啊？还不合情理，怎么不合情理啊？因为你8年、8年、20年、30岁的，结果你认识一个女人，认识男人就好了，一个人一样的，父母就靠边站了。从别人讲起来说，确实有点不可思议，知道？但是真的，你这样你不有着急哦。就是年龄越来越大，都没有配偶，没有着急。真跟你结婚之后呢，到时候你娶了媳妇什么？过了2年了吧，没有去住了。真的，最后还是除非什么，这个丈夫啊很难做，对不对？在妈妈跟老婆之间什么，就住在一起的话，会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到底你妈跟你老婆落水，你先救哪一个？谁救哪？你老婆跟你妈同时落水，救哪一个？老婆在，老婆不在，这就面熟。
哪个容易救先救？
所以呢，有人说，所以这是个命题啊。说你老婆跟你妈落水，你救哪一个？他老婆在，先救老婆；老婆不在，老妈在，先救老妈。老妈老妈都在的时候，救哪一个呢？
一起。
两个字，不可能两个字的时候关。要我说，谁是有劲，我就救哪一个。这也不对，对不对啊？所以说，当然这个是一个伪命题了。就说，但是就告诉他，基本上没办法的。其实呢，就是告诉你们感受，夫妻的关系，一旦你结婚了，你比跟父母的关系更重要了，对不对？不过呢，我们中国人反正这个有的这个都搞不清楚啊，就因为什么，双方父母导致家庭破裂，对不对？ 要不要？哎，大家有这个不会，一般不能知道。生了孩子头就有问题了，
嗯，
孩子跟老公哪个重要啊？啊？
老公。
经常你们做啥？
对
对对，所以很多人生孩子就不跟老公住在一起了，每天抱着宝宝睡，啊，行吧？就什么就把老公什么搬到旁边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小心的时候，人要知道母系的那种感觉，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夫妻总，但是往往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女人呢，生了孩子的时候就带着小朋友睡觉了，是不是？就忽略丈夫，被丈夫给忽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人要认识我什么概念呢？大家想，就是这是有亲缘关系的一个转变，就是你以前没结婚，你的亲缘最多是跟谁的关系啊？父母的关系，对不对？你结婚了，跟谁的关系重要了？配偶关系重要了，对不对？等你生了孩子之后呢，跟你父母又得要什么？稍微要远一点点，对不对？没办法，因为嘛，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使命，就是你要父母给夫妻儿女跟父母。但这个上下下下的关系要是平衡，否则就很费劲。这就是离开父母的意思哈。离开父母的概念呢，不说，当然你说你是不是结婚一定不能跟父母住呢？我不敢那样说，只能说如果你夫妻两个矛盾，因为父母导致矛盾，你最好跟父母分开，帮助你恢复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好了，再一起不是父母才是有意思的，知道吗？不然两个啊，你夫妻闹矛盾呢，你再劝父母没有用，对不对？反正你说儿子自己妈妈，什么好都是应该的。对不对？不好的哪有人原谅你儿子嘛？但是你真的越过我呢，那就不行了，那就很难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反过来说，你跟你越过本来没有感情的，对不对？因为爱亲缘不才爱他的父母的嘛，尊重他父母的嘛。所以你夫妻感情好，才有可能孝敬对方的父母。你没感情不好的，你怎么可能孝敬他对方的父母呢？是不是啊？因为我对你都讨厌，我还孝敬你父母。根本就不可能，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定要记得，所以当夫妻的关系重要的，你才能够处理好你们双方的，否则很多的家庭陷入危机，知道吗？有危机里面去，很多父母不会做父母，看到女儿被她老公欺负下，就要拿不要保护你女儿，就是嘛，小小夫妻相矛盾很愚蠢，或者是婆婆一看到儿媳妇跟儿子之间一爱欺负欺负儿子了，婆婆就跳出来嘛，去保护孩子，这都是错误。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不会做什么呢？或者说你父母和你应该教父大问题应该做，就是什么惹不起做的就是错，你不要参与，你可以祷告，他们需要你给他一些好的意见，但是他们不会在那边破坏小国甚至挑起什么矛盾，不可以，你只能救助到他们，帮他们和解可以，但你不要站在什么你自己的儿女那边去伤害他的那个配偶，这个是没有智慧的，是没有智慧的。所以离开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你看我们什么？什么与妻子什么联合？这里面讲什么？妻子什么意思啊？哎，人家说因为先从一个女人联合成为你的妻子，对不对？那现在就讲说与妻子联合，是吧？你看嘛，一般都是说你跟一个女人结婚，才能成为你的什么妻子？没结婚，这都叫什么？这都叫未婚妻，还是叫文明的，对不对啊？现在连未婚妻都不再叫什么女朋友，对不对啊？这就是男女朋友的概念啊，就是你的未婚妻。好，但是说你要妻子联合什么意思啊？是因为她是你的妻，跟你结婚才成为你的妻子，那她本来就是你的妻子呢？看到没有？是人要离开父母是吗？妻子联合，就是说上帝给你预备的那一位就是你的妻子，她跟你认识不认识，注定的是你的妻子，这个没话讲。这个我说的什么概念呢？很多并没犯什么错误呢。哎呀，教会里面弟兄少，姊妹多，对不对？那个必须得找信主的那帮啊，姊妹们都找不到配偶，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弟兄少嘛，姊妹嘛多嘛。他结婚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你结婚，你接触的异性多，你结婚机会什么就多；你接触异性少，你结婚机会什么少。这个从长远上有道理，对不对？这是一个情理，对不对？那是不是婚姻的常理呢？就是不是的。为什么？越是命运的就是什么？唯一的，所以你接了100个异性，全都跟一位配偶的话，你结婚就是多少啊？就是。但如果是跟你预备的什么，就是接触一个异性，那曾经跟你预备的是100家，以撒就接触一个，他不比加拿大那个什么，他必须娶到本地本家的嘛，上帝好像最好能打一个过来，就是。
就变成了，所以我刚才讲的，你不要靠你自己去找，不要靠你自己去在那里争夺，那要找帮助，在后然后呢，当然求神一定好处，求神一定好处，要唯一的，唯一的，所以你不需要抱怨，你考错了被人拒绝了，不要抱怨，为什么？你心情就得唯一，没有变，没有改变，对呀、啊。与妻子联合，时间已经到了，与妻子，但是与妻子大家注意哈，一定要注意这个意思什么？就上帝一个人的配偶是上帝注定跟你一辈子唯一，结果你还没遇到爱，你要感谢神，享受你的单身生活。你总是不满意你的单身生活，你就会有问题。所以怪不得有时候神就拿不开心，拿不开心，一定要满足你现在单身生活。其实是一样的，你不满足你的金钱，你反而就越想发财越发不了财，就是一样的人，知道吗？一个人在钱做嘛，而且做有权利的人，部分的做大权利的人反而想法就完蛋了，就是你就是什么拜偶像，拜偶像啊，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啊。有时候爱情成为你的什么偶像的时候，你得到了也危险，你得不到也可怜，知道吗？你得到了别骄傲，你就也会把你破坏掉；你得不到呢，你更可怜，明白吗？就这东西不是必须的。不是说你没有这个你不能上天堂，不是说你没有这个你不能过你在地上的荣耀神的生活的，但你说非有这个不可，你就偶像要戒掉，但你要对付你，避免你灵魂灭亡，对上帝爱你，上帝保守你，不让你是在偶像。好，第三个什么呢？与妻子什么联合？联合我们要明白干什么？联合我这个我喜欢这个中文啊，叫什么？它是那个连接的联，不是那个联合国的联啊。一般用联合国的联合什么概念啊？我们两个签一个合同，把婚姻当成合同，对不对？你情我愿嘛，你爱我什么？财富我爱你，漂亮嘛，男人女人嘛，就男人女人，男人女人爱男人的什么财产，或者爱男人的英俊潇洒，爱男人的身份地位，男人爱女人的什么漂亮温柔身材啊，最后呢我们就签个合同就结婚了。过几天呢？过几年呢，不能互惠互利了，我们就友好分手。所以现在很多人什么，把婚姻干什么，当一个合同，看到没有？当一个合同，它不是真的明白一个联合什么概念？联合在婚姻书里面叫什么？你把婚姻书里面联合叫用什么哪一个词？你知道吗？尾声，尾声，婚姻是男女的尾声的关系，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彼此委身，不可以再分开。这种联合什么？骨跟骨什么？肉是不可以分割的。任何说婚姻可以分离这种错误的观点，都是违背上帝的真理的，违背上帝的婚姻的设计的。这一旦男女结合在一起的爱人什么？彼此什么？男人离开妻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是什么？是死才能够让你联合上的。这个一定要嘛！你不跟不回到这个身体本身，就现在婚姻很麻烦。你探讨到底能不能离婚，能不能再婚，我就已经毁灭你了，知道吗？上帝本来是这种宣布过，这不现实的，宣布过，证明爱能让你与妻子联合，联合是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不能说女人属于男人，男人不属于女人，这分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中国什么？为什么说真正什么老外还是啊？离婚了，现在血统里不叫嘛，不叫血叫 Mrs. 周，对不对 ？Mrs. 周 ，Mrs. 周，为什么过得很好的？在香港什么？中国古代上是把女性的名字给她加给什么男方的姓，对不对？对不对？或者就是有香港台湾这边的，对不对？他说这是真正传统的嘛，也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分开，那男人彼此有优势的，男人跟女人是男人，就彼此的有优势。所以再来什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婚姻观不一样。很多人说，他是彼此互相欣赏，彼此相爱。这个爱呢，就是彼此的有合约的条件。今天我们在一起，哪一样符合就是离婚，这不也是辩证？你发现吗？这种把人就会把你引到越错误的方向，对不对？可以就是你离婚吗？就是这个就是错误的概念，大家要记得。所以呢，婚姻的联合是委身的关系，彼此属于的关系，
就彼此爱情更属于爱情了，是骨和骨肉的关系，这就不是电影，不简单。你不知道归因本身，你看到这个没有？好，这是为什么呢？爱情是什么？一，是吧？就是我们这个都不承认，只是今天没爱好。所以上帝讲什么？就是包括情感和肉体的合，可以，就是说，确实，我们要明白说，性也是上帝赐给婚姻的什么一个美好的礼物。就上帝给男女有肉体的关系，这个是美好的。天主教就曾经把那结婚禁欲主义，对不对？就是不合圣经的。这个爱人从一体，就是男人女人有这一体，因为发现比较文明嘛，就是有什么肉体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不承认什么？不承认只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这个还是不够的。这个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婚姻哈。完整的婚姻是包括什么？包括有，我们就说婚姻不能没有爱情，但是爱不能没有感情，但不能单靠感情。有思想意识情感的这种交流，当然也包括了肉体的这个结合。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上面设立婚姻是有四个重要的要素哈。什么叫婚姻？一定要，如果你把这个界定不好，那你就很麻烦。第一，要离开父母。你离开的好，以后就幸福一点；你离开的差，你的婚姻就会纠结一点。但是呢，问题只要你结婚了，你就渴望获得这个归宿，你一定呢要离开父母，这是你要婚姻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亲人关系转化。你必须认识到，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是在这地上最重要的关系。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也是基督。地上我也没所爱莫的没错，不能替代主的位置。但是在主的里面，你需要在人际关系里面，你跟夫妻是最重要的关系，这优先。这第一，第二，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与你的妻子连跟他们爱人上，必须为什么？必须为什么？你属于我，属于你。我们说这个不仅是情感上的决定，更是意志的决定，知道吗？我们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是不能单靠感情，感情会变的，对不对？什么这种决定，我决定娶你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在婚前问某某弟兄，你愿意娶某某姊妹做你妻子吗？无论是健康的疾病，年年人貌年老的时候，美貌失色的时候，对不对？可爱是不可爱的时候，你愿意一生一世去爱他吗？去呵护他吗？去带领他吗？也回答不愿意行不行啊？婚礼到此结束，一定回来吗？我愿意，对不对？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就完了。那我们不另结婚礼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嘛，你看嘛，这是一种伪签代表，这种彼此的一个疏远的关系，也就是彼此伪签的关系，要去联合，这个讲的好。要利用联合呢，还有呢，爱人成为什么一体？是什么呢？是有也有肉体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讲什么？只有在婚姻里的肉体关系才是什么？才是合法的，才是圣洁的，才是上帝的祝福的方面啊。相反，在婚姻之外的任何的不正的男女关系的话，都是罪恶的，都是不道德的，都是破坏婚姻关系的。看到没有？很奇妙，这隐私的罪所带来的破坏就是最大的，性病、艾滋病，就是因为对男女最隐秘的肉体的关系。上面带来的咒诅跟惩罚也是厉害的，所以你暗中做的越隐秘，上面好像人不知鬼不觉的一样感觉，但是上面对这个报应是，所以为什么男女肉体关系这个非常重要？你要追求在婚姻的性自由，在婚姻之外没有性自由的，那跟批判的性自由，我们讲的那个果子，对不对啊？他就扩大了自由的范围哈，也搞错了哈。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好，当然我们这里没有讲啊，因为这还没有证明嘛。其实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你看，一个是人要离开什么父母，就亲情关系转变，对不对？第二呢，你妻子什么联合，联合是表示一种伪签，对不对？第三呢，成为什么一体，你要明白，从一体。当然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要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没有嘛，大家就上帝直接没人成就，对不对？后来呢，神是证明这个圣婚人制度，你要一起结婚的。你要在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引起合法婚姻，结婚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的这个保护你的关系，我们遵守。特别基督徒你要遵守什么？国家的法律里没有违信的你要遵守。 所以我们那个国家法院呢就非常有文件，所以这就是好，我们要这就是婚姻的四个要素，好，就满足婚姻的哪四个要素呢？第一，你是彼此男女是一家父母的，两人都决定了在一起，好，爱人可以吗？爱吗？就是与妻子联合的，两人彼此委身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属于我的。第三是爱人一体有肉体的关系。第四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服三方面领取的结婚证，这四个要素你满足，你就是一个婚姻的。大家记得好，这就是一个婚姻。按照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怎么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什么？不可分开，就是这样。哎，那好了，那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就直接祷告啊。我请问大家啊，好，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所以很多地方说，因为我们不是神配合的，所以我就分开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人说法呢？那肯定认为我不是法老。我请问，好，注意，我再问你一个，我下一个章讨论，今天不讨论了，好吧？第一。不信信就是不信跟不信的结婚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第一，不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不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这第一。第二，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第三，信跟信的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三种情况，请你分别说明你的根据是什么？就都不信了，不信跟不信结婚，信跟不信这个很容易哈，就不信跟不信。不信跟不信结婚，信跟不信结婚，和信跟信结婚，哪里情况是神配合，哪里不是神配合？为什么？请你说一个理由出来，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在你们这边婚姻辅导这边很有影响力的哈，你找对的根据了。大家准备小组里面讨论一下啊，再活泼一点讨论一下，就是下个月就要来作业，我们到时候会分享一下，大家记住这个问题。就是三种情况，哪种是神配合，哪也不是神配合，为什么？明白吗？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谢谢你，你创造万物，各是其实，成为美好，都是好的。特别是感谢主，你在第六天创造了，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类，你说是。人类跟这些所创造的物合在一起，你说是甚好。就我们看到了主，你和无比的看重人，在你的计划里面，在你的创造里面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背后你自己所欣赏。主啊，你所以你说人在万物之中是你所创造出来的，能够跟你有来往的一个独特的创造，被你所创造的，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保守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祖先在伊甸园里面能够享受你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主，你在创世纪第二章和我们部分看到了神，你说看到人独居不好，你就要为人类找一个配偶来帮助男人，你就设立了婚姻。那我们看到你所说婚姻的四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人要离开父母，第二与妻子联合，第三爱人成为一体，同时也能够顺服当权者领取结婚证，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主啊，你也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我们赞美你。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失足犯罪之后呢，人类的婚姻就被玷污了，罪进入了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罪也进入了婚姻里面，所以就导致了现在这个当今的世界会讨论到底基督徒怎么面对这样的婚姻观，特别是我们到底怎么认识不信跟不信的婚姻，信跟不信的婚姻，和信跟信所建立的婚姻，到底哪些是神所配合的，哪些不是神所配合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明白关于我们的圣经里的婚姻观，特别是关于离婚跟再婚的问题，这个是跟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不是可以分别来讲的，还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也就是来帮助我们正确的能够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感谢神赐给我们人类的始祖有婚姻家庭，
你就开始了婚姻的起源。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在人类犯罪之后，罪婚姻也被爱情也被污染，但是借着在基督里面可以重新恢复我们的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我们的婚姻也就能够被主你所很好的分别，很好的洁净，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好的荣耀神的，也能够教养儿女，使我们的儿女们也成为金钱的后代。这个真的需要主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正确的认识，因为这个是在所有的圣经立场里面，其实这个是很难，但是确实很重要的，每天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婚姻，面对别人的婚姻，甚至面对我们未来的儿女们子子孙孙的婚姻，我们都必须要扎根在上帝你自己的真理上，活在你身上帝的心意当中，来能够持守上帝给我们婚姻的设计。所以我们能够回到你起初的那个真理里面，回到上帝的设计婚姻的这个蓝图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不改变，你的婚姻的设计也是永不改变的。谢谢你祝福我们，带着我们今天的聚集，也保证下个礼拜的聚集，也保证我们陈县姊妹呢说下面这个星期四呢他们这里有一个公司的开业典礼，求你保守陈县姊妹在这里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够显出你的作为。主啊，如果继续你给他这样美好的能够真的能够做正经事业，能够对人有实在的帮助，求你继续坚立他的工作，求你就让他能够有好好的发展。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的情况，求你能够显明出来，好让我们姐妹都能够回到你的心意里面，作为容神一人的事情，我们相信你会大大的祝福他，悦纳他这个奉献的心志，恩待他，尤其报酬他任何所劳碌得来的，避免白白归入外人的家，避免他有被任何的人的这种各种手段的欺骗，或者各种手段的这种利用，使得他就蒙受不应该的损失。就求主来带领，来保守，来看顾这个地方，来悦纳我们每个儿女在你面前的心意。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打倒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在婚姻里面所有的疾病，好让在主里面得到你完全的保守和看顾，直到你再来。也让我们在婚姻方面，无论我们得胜的还失败的，都能够在主里边成为一个祝福，让我们失败成为我们儿女们的教训，我们的得胜成为儿女们的一些榜样和动力。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